我们来看一下声音有没有哈，应该是没，应该是正常的。好，要不要等一下大家？等大家过来吗？给我回应一下，有没有声音？老是这样，真的是好郁闷。正常吗？有声音哈 ？OK， 好。好吧，那我们开始吧。各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6月14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是新闻茶座时间啊，我们的新闻茶座的题目叫从罗帅宇案到李克强之死，狭窄崎岖的真相之路啊。在我们今天，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其实昨天有一条新闻啊，就是官方有关罗帅宇案的一个公告啊，一个公告。那么我们观察这个案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那本来昨天是要做，但是昨天因为有其他的新闻，所以我们就安排到今天。那今天讲这个题目应该不是那么受欢迎，因为这个题目其实我在脑子里已经有很长时间，就不仅仅是罗帅宇案啊，就关于我们自己怎么判断这些新闻真相的问题啊，这是个蛮复杂的问题，所以我今天还这个问题想了很长时间，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下，因为绕不过去啊。我们先从罗帅宇案来讲。罗帅宇案是一年前的2024年5月8号上午啊，这个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的实习医生叫罗帅宇，他是在湘雅二医院啊教学楼坠楼身亡啊。那么当地的公安局是以罗帅宇跳楼自杀来结案啊。那么罗帅宇当时自杀的时候，罗帅宇当时是23岁。他是湘雅二医院肿瘤外科的实习轮转阶段的实习医生啊。那么罗帅宇的父母不认同公安局的自杀结论。那么此后的一年间，这个罗帅宇的父母在网上发帖质疑案件啊，案件的结论，并且向政府提交申诉啊。那到了今年五月初，有一个帖子，这个帖子题目叫，这是个长帖，很长的帖子啊，在微博上传播。这个帖子的题目叫他死了却被说成是最体面的告别。那么这份长帖整合了罗帅宇父母举报材料里面的主要的内容啊，它包括代教医生的言语压迫，职场霸凌，那么实习医生被当作廉价劳动力，湘雅医院劝说罗帅宇填写器官捐献的登记表，在没有征求家属意见的情况下，把罗帅宇的遗体送到殡仪馆等等。那么这个帖子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啊，所以舆情就迅速的升温啊。那么而且这个海外的推特上也有很多关于这个罗帅宇案的这种评价评论啊。那么5月14号，湖南省跟长沙市成立一个联合调查组展开调查。那么6月13号，联合调查组就公布了一个叫关于罗某宇坠楼事件的情况通报啊。那么这个通报呢，就逐条回应这个罗帅宇家属提出的各项质疑。那么最终还是确认这个罗帅宇死于自杀啊。那么这个案子呢，前面有关这些帖子，包括网上的一些评论分析，我都看过啊，我都看过。我最后呢，把这些所有的资料，包括这个长帖啊，包括这个官方的这个结论啊，我全部都发给 ChatGPT 啊，就让 ChatGPT 进行帮我分析啊。那 ChatGPT 最后得出的回应是这样， 他说关于罗帅宇坠楼事件的官方通报可信度的问题以及家属是否撒谎啊，他说需要从信息结构，从信息结构，从调查程序，从这个逻辑一致性和从政治社会背景几个方面进行综合的分析啊，他一样一样的讲。第一，从证据链完整性来看，官方通报的表面上是具备自洽性的啊。那官方提供了比较详细的调查细节，包括现场的痕迹、拖鞋、血迹、鞋印、坠楼点一致啊，这是第一。第二就是尸检和视频啊，伤情和高度坠是一致的。那么视频也没有看到其他人尾随啊。第三是证据和就是物证和电子数据，包括眼镜磨损符合个人的使用，包括手机云端和硬盘没有异常。第四个就是时间线的重叠啊，重构啊，从进入单位单元楼之后没有离开，到这个坠楼的时间点前后闭合啊。第五就是心理状态和文字描述，留下了带有轻声暗示的定时发布内容，还有就是和朋友微信聊天有再读就跳楼等字样啊。那么从刑侦的角度来看，这些描述的确足以支撑自杀的结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官方排除他杀的定性结论也是建立在否定性的证据之上啊。他调查强调了，第一，室友案发时不在啊，第二个是房间里没有打斗痕迹，第三就是没有毒物，没有控制的药物，没有他人进入的痕迹迹象，所有电子物证都没有被篡改，那么这个举报内容并没有实质性关联，就是这个刘翔峰案啊。那么这些都是在排除他因的意义上强化了自主坠楼的判断，但是关键在于就是这是一种证伪式的推理啊，就是没有找到证据说明被害，所以不是被害。那么这在舆论上天然就不如证实性的证据有力，有说服力啊。那么证实他被害和没有证实证明他不是被害啊，这个当然就不一样啊，不一样。这是第二。第三，家属是否撒谎，他说从目前的信息来看，更可能的是误解或者怀疑放大，而不是蓄意造假。他说虽然官方通报说家属材料中有多处存在错误的转录，或者是误听，或者是误认声纹等问题，但是家属举报行为具有合理的动因啊，一个是罗帅宇曾经参与这个器官获取有关的科研工作，他的心理负担可能很大；第二个是学业压力沉重，而且就业无望，所以多次表达了绝望的情绪；第三个就是科室存在绩效由学生账户中转的行为，还有就是罗翔家属发现他的电子设备中有大量的录音啊，虽然都大部分是闲聊，但也形成了他掌握秘密的主观印象啊。所以他说 ，ChatGPT 认为家属不一定是捏造啊，但可能是在某种主观认定死因不自然的情绪下驱动。把所有非正常的现象串联解释为被迫害或者是掩盖啊，这是第三。第四，他说官方通报可信的边界在哪里啊？这个我觉得还蛮关键。他说相对可信的部分就是第一个，对于尸检结果、视频分析和高度路径啊、室友不在场、心理动机这些核心自杀要素。通报提供了较为清晰的证据链啊，它的逻辑基本成立啊。第四、第一、第二，对器官买卖、声纹对比等关键质疑，它引用了国家系统和技术鉴定，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啊。第三个就是电子物证没有被篡改，家属所提供的电脑数据消失的指控基本上被驳回啊，这是可信的部分。那么存在疑点的部分， 有一部分调查结论虽然技术严谨，但是发布机构有强烈的维护医院和系统声誉的动机。第二个是家属提出补偿之后被拒绝，可能会影响他维权姿态的客观性，也可能被用于动机诋毁，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绩效款转账属于违规行为，虽然不构成刑事，但说明科室管理混乱，或者会造成学生被攻击化，这是第四、第五。从政治社会背景来看，公众不信任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湘雅儿医院，他曾经被刘翔峰案重创，所以他的社会信任度极低。所以而这个案件它涉及器官移植，医疗操守，影响很坏，所以造成了湘雅就等于黑幕这个一种印象，这是第一。这第一。第二，中共体制对维稳式的通报它有路径依赖，就算有一部分是事实，它也很容易因为缺乏独立第三方介入被视为护短或者是洗地。所以在这种信任断裂的环境当中，哪怕他的通报内容合理，证据充分，公众也容易倾向于相信阴谋的解释。那么结论就是，第一，官方通报在自杀判断的证据方面相对完备，基本可信。第二，家属未必撒谎，但更多的可能是情绪性的放大和对体制不信任下的合理怀疑。第三，就是部分程序缺乏独立性，因为它没有引入第三方解剖或者调查，它是信任缺口的核心所在。那么对于绩效通过学生账户中转的问题，虽然不是直接死因，但也说明了制度性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是否采信取决于对国家调查权威性和制度独立性的个人判断。但是从证据链本身来看，目前尚未发现能够推翻自杀定论的决定性的证据。他如果要追问真相，他唯有引入第三方独立的司法和外部的监督系统。但是这目前这个条件不具备。基本上是 ChatGPT 给我们提供的一个看法，是蛮完整的一个看法。这就是昨天我们看到的一个结果。那这个结果显然不受欢迎，因为这个结果不符合公众预期。因为这个结果无法揭示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不公义和社会黑幕。那么从昨天到现在，我脑子里一直在盘桓这个 ChatGPT 对罗帅宇案的一个评价。那么从罗帅宇案到李克强之死最近又被大家拿出来讨论。那么我是不支持这个李克强是被人谋杀的这个观点，我是不支持，因为我们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一个这个能够支持李克强被谋杀的实质性的证据，是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爆料也好，什么第三某些人跑出来讲也好，那些并不可靠，那些并不可靠。所以从罗帅宇案到李克强之死，我们再往前看，再到这个 Deep State 的阴谋论，你发现你把这些东西串联起来，这就是一个基本的社会问题。这个基本的社会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通往真相的道路究竟有多艰难？这是我今天想讲的话题啊。我并不想讨论，因为讨论罗帅宇案跟讨论李克强案其实有点相同的地方，就是你到底去怎么判断这件事情是真相啊？所以我认为对真相的判断，或者是最真相之路的判断，比我们对这件案件的分析更重要。所以这就是我 我一直想讲的话题啊。那么过往三十多年的新闻工作告诉我，通往真相通常是那条最狭窄最崎岖的道路，而谎言之路却异常的宽阔平坦。那么这条看上去更便捷的道路能够容纳更多的社会公众，也正是这条谎言的康庄大道把人类带向了毁灭。历史的教训比比皆是。举个例子，当年小布什以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发动海湾战争，这获得了当时最广泛的支持，后来事实证明那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同样在抗战的时候，中共的延安也赢得了知识分子的青睐。然而当这些书生来到延安失去自由的时候，他们才明白毛泽东在中国的西北角编织了一个巨大的谎言。纳粹德国当年对犹太人的污蔑疯魔一时，那么这种污蔑最后成为了犹太清洗运动的依据。川普的 Deep State 阴谋论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走资派理论是同源的。一个残酷的现实是什么？一个残酷的现实是，真相通常在辩论的时候无法压倒谎言，因为真相往往更复杂，它更狭窄，通常超出人们的想象，而谎言则看上去更合理，更容易取信于人，因为谎言它就是为了迎合需要而精心编织的，所以谎言更容易被接受。社会公众喜欢排比句，喜欢有气势的说辞，但是这些有说服力的说辞未必是真实的。所以这个世界的本质就是你看上去合理却未必符合事实，这个很重要，看上去合理未必符合事实。那新闻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找到那条又狭窄又崎岖的真相之路，通过这条路把真相呈现给公众。所以媒体的公信力成为整个社会寻求正义寻求真相的关键。1986年我在羊城晚报实习，我当时的师父叫莫丹涛。莫丹涛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生平第一次采访就是跟莫丹涛去采访一家医院，那么当时接待我们的是院长跟书记。事件呢是有一天有一个人手受了伤，他就去这家医院看病，但是这个人没有钱挂号，很穷，没钱挂号，后来这个医院就没有收他，没收他呢，然后这个人就很可怜，在路边上有两个放学的小学生就看见他很可怜手受伤了，就这个两个小学生呢就把他搀到了医务室帮他去包扎，就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后来有人写信给羊城晚报，羊城晚报通联部就把这封信转给了政文部，我当时就在政文部实习，政文部的记者就是莫丹涛这个记者就拿到了这封读者来信讲这件事情，他就去采访。那院长跟书记就把整个过程就讲了一下，然后解释医院的一些规则一些规定和立场。莫丹涛就说，就打断他们的话，他说我就问三个问题，你们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就行了。第一个问题，是不是有个受伤的病人到了你们医院，你们没有给他处理他的伤口，对不对？是的。第二个，有两个小学生在你们的医务室帮他包扎了伤口，对不对？是的。第三，当时你们的医护人员也在场，对不对？是的。问完了这三个问题，莫丹涛就跟我说，我们可以走了。这就是我受益终身的一个新闻课程。 啊，他告诉我要找出关键的事实来定义新闻的本质。所以新闻训练和新闻操守对这个的坚持，对新闻理念的坚持，对新闻理想的坚持，是新闻工作者这个不间断的工作。他们为社会公众寻求真相，这是他们的职业，这是也是他们的社会责任。川普对美国社会造成最大的祸害是什么？就是他持续不断的攻击媒体，攻击美国的媒体。他的攻击美国的媒体最后造成的结果就是美国有一部分人对媒体不信任。那这部分人是谁？这部分人就是 MAGA。当 MAGA 远离了媒体，他就更容易接受什么？更容易接受谎言。这就是马斯克后来收购推特的用意。那么川普呢，通过他，川普就可以越过，川普为什么会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他因为越过了传统媒体，因为他直接就通过推特直接面对 MAGA 群体进行发放他的信息。所以当社会大众不再相信媒体，真相就无处可寻。当 MAGA 群体把他们对世界的看法全部寄托在川普一个人身上的时候，推特就成为了川普的洗脑工具。这就是后来川普自建一个自媒体平台的逻辑。那么正是因为通往真相的道路如此的狭窄和崎岖，我们才需要专业的真正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所接受的训练，他们遵循的职业操守，就是为了确保公众能够得到真相，并且由他们守护了真相。但是当公众选择放弃媒体，自己来判断的时候，那往往就是谎言大行其道的时候，骗子占据上风的时代。所谓的爆料革命其实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事实上，社会公众是不可能凭借他自身的能力去发现真相的，不管是客观条件还是主观能力都不允许。但是互联网创造了一个幻觉，让很多人认为只要我上网，我获得足够多的信息，我就能够进行判断。事实上，和专业的新闻调查和长期的新闻能力相比，这种个体的努力虽然非常可贵，但是是微不足道的。所以互联网上你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偏执的网民，他们坚信他自己的判断更接近真相，他们认为自己掌握了真理。事实上，他们遇到的资源上的、能力上的困难，往往让他们的观点和真相南辕北辙。更可悲的是，你还说服不了他们。事实上也是，真相的说服力远远敌不过这些人他自己的想象力。这就是为什么川普的言论以常识来看荒诞不经，但是 MAGA 群体看上去却字字珠玑。为什么？因为就算是真相，这就是真相和需求之间的差距。MAGA 群体以自身的处境来决定他们想知道什么，他们想听到什么，于是他们看到的世界和其他的人类截然不同。作为一个追求新闻真实和新闻事实真相的频道，我们获得了80多万的订阅啊，这绝对是传播学的奇迹啊。传播学理论早就指出，很多人并不是想从新闻中寻找真相，他们只是寻找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啊。人们通常只相信那些符合自己想象的说法， 但是啊，但是我们还是得到了这么多观众的支持，说明什么？说明坚持的重要性，也说明真相的力量啊，它是需要时间的积累，以及社会中正直的力量来支持啊。所以我们面对的这个世界，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陌生啊，真相往往和公众的想象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啊，否则记者就不需要跋山涉水，在枪林弹雨中去寻找答案。互联网提供了平等表达的机会，于是社会公众和媒体获得了相同的话语权啊，所以记者的声音往往被各种各样的语调淹没，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悲剧啊。在互联网时代，真相更加稀缺，虽然资讯更加流通，但是真相更加稀缺。网红的崛起往往成为真相的阻碍啊，川普就是其中一个最大的网红啊。没有人能够帮助你掌握真相，除非你放弃你的想象，只接受严肃的事实，这个很重要啊。很多人坚持自己的想象，他不接受严肃的事实，严肃的事实往往被忽略，或者往往视而不见，是因为严肃的事实没有办法嵌入你想象的故事情节啊。这是很多人放弃严肃事实的原因啊。你放弃严肃的事实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得到的一定不是真相啊。互联网更容易造就一个偏执的时代啊。在这个时代，因为偏执，因为歧视，社会正义就无处容身。人们以身份划分，以利益聚集，呼啸而来，轰然倒塌。这就是过去十年发生在我们面前愈演愈烈的现实啊！人类正在自己绊倒自己，用科技的发达来抹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啊！所以某种程度这是咎由自取啊！人们在能力上大踏步的往前走了，但是在意识，在思想上仍然停留在原来的位置，这就是他绊倒自己的原因。在人类历史上，人性的黑暗带来过世界大战，无数的生命在这场大战中消失。那现如今，人性的黑暗则制造了普遍的社会不公。你去看一下，美国移民局 ICE抓捕那些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的墨西哥劳工啊，MAGA 却在那里拍手称快，这让我们怀疑这个世界还残存着多少良善啊。我就大体上整理了一下，我没有结论啊，我只是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身份，以一个互联网从业人员的身份，以一个社会上冷眼旁观的身份来提出我的看法啊，我也提出我的忠告，我们真的需要放下我们的想象，接受简单坚硬的事实，严肃的事实，我们才能够对这个世界有客观、有真实、有严肃的看法，而不仅仅是自己的想象啊。好吧，那就是我今天做的一个话题准备啊，准备今天我们的有点刚才又出问题，我就准备的不多，我就大概的整理了一下。那请大家一起来讨论。我是觉得我们这个频道的网友会更严肃、更理性啊， 这个是互联网，互联网是一个，互联网是一个情绪澎湃的一个时代啊，情绪澎湃的时代，它往往会让谎言被放大啊。你看看当年的这个，你想一下当年那个爆料革命有多火，你就知道谎言有多受欢迎啊。所以我们需要更理性的看待这个世界。我是那个经常说大家不那么喜欢的话的人啊，包括因为我只接受严肃的事实啊，没有严肃的事实所有的观点都不成立啊。你可以探讨这个没问题，但是我们并没有那么多时间去探讨。事实上很多人是以探讨的名义去影响你啊。经常有人说啊，王健你不接受不同的意见。我是不接受不同的意见，为什么？因为我的意见全有事实根据，你跟我跑来跟我讲一些没有事实依据的观点，我不讨论这个问题，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我们是个新闻频道，我们只讨论新闻，我们不是卖观点。你展开想象的翅膀，你可以去更多的频道去讨论，那很多频道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不讨论这个问题，我只讨论有事实依据的观点啊。所以我不是不接受不同的意见，我是不接受那些没有依据的观点的意见啊。好吧，那我们就进入互动啊。观点明谢啊，黄增培谢谢啊。情况坐标北京，6月3号晚上8点多被警察敲门，说涉嫌非法收听争议节目，当时正在看赖清德周年对谈，声音也很大，应该被举报，进来就查手机带走，被扣到4号凌晨5点多。当时留个心眼回屋说取东西，用 iPad 给手机直接挂了个丢失。录口供的警察用诱供的方式说承认能简单快事快办，让我写保证书，我没写，结果无证据，也是寻衅十天，今天出来报个平安。明天开始要回看王老师往期这十年的节目了，想念王老师团队和粉丝朋友，第一时间来收听节目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想好保护自己的方式啊，好吗？啊，观点，中共政府惯性的掩盖真相，媒体也失去作为社会第四权的功能，整个中国社会都活在原子的世界，个体只能知道自己周边方圆十公里发生的事情。你乐观了，十公里没有那么多啊，还是那种不太确定的口耳相传的事情，没有具有公信力的官方来证实。真相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就像是在高原上稀缺的氧气。是的，观点，主要是中国信息透明度太低，人民保持质疑的很合理。即便是西方国家的人民也常常质疑政府。中共每次重大事件只有文字通报，没有长官级的人物出来开记者会让媒体发言啊。观点，鼠头鸭脖已经破坏一定的公信力。没有公信力啊，我们讨论的不是中国的公信力，我也讨论的不是中国媒体，中国没有媒体，中国只有宣传机构啊。我讨论的不是中国范围之内的事情啊。谎言会淹没真相，就像黑暗会吞噬光明一样，因此真相即光明并不是轻易取得。说得很好啊，所以传播真相才更加可贵。 OK， 观点，作为普通人我们无法决定世界往哪走。不对，我们普通人才能决定世界往哪走，我们只要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自己往哪走，这个世界就往哪走啊。只有通过真实的新闻，通过真相，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真实的面貌，让我们更加认真地看待这个世界以及自己的未来。说得好。观点，没有严肃的事实，我认为就等于没有用。 颅内高潮永远只能在颅内，是的。观点正如胡鑫宇案，官方通报盖棺定论就甭想在意，一纸封口令警告公众此事无权过问真相，等一代人的时间会消融一切，而正义永远无解。这些执着追逐真相正义的家属们很伟大，而普通人能做的似乎只是祈求永远不要出现对抗公权力的心碎无助的时刻。观点，真相有时候远没有故事情节那么受欢迎，故事能够满足人们好奇的兴趣，但只有真相能够让人们对这个有更清晰的认知。说得好，说得对。观点，相同的新闻事实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也可能有不同的理解，所以每个人对真相的理解不一样，这也是正常的事实。即便世界上有很权威的媒体，也有报道错误新闻的时候。新闻是一般来说没有完全相同的新闻事实，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媒体他掌握的新闻事实都是不一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同一个新闻事实你说有不同的解读其实并不对啊，因为在同一个角度理论上解读是一致的，你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角度那就是不同的事件。其实大家以为是同一个事件有不同的角度就有不同的观点，其实是不对，都是同一个观点，只是不同的组成部分，理解我意思吗？就是同一个事实不同的角度不会产生矛盾的看法，它会产生差异化的看法，但是它一定是一致的看法啊，理解吗？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会有差异，理解会有差异，但是不会矛盾，它是都是一体的啊。观点，我是一个小自媒体人，我认为小自媒体哪有什么大自媒体人，都是自媒体人啊。我认为有一点不能忽略，那就是自媒体平台的导向性奖励。我只有做平台给流量的内容才能得到收益啊，这是中国媒体啊，中共范围之内管辖范围的事情啊。而发布事实会被限流或甚至停号检查，有时候我也很迷茫，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你做的跟新闻没有关系，你只是成为一个流量工具而已啊，所以这个不叫自媒体，跟媒体无关，只是一个流量工具啊，内容流量工具啊，不是媒体。媒体要追求真相，媒体要追求新闻事实啊。观点，美剧《切尔诺贝利》第一集有一段独白，谎言的代价是什么？不是我们对谎言信以为真，而是在听到足够多的谎言之后，我们失去了辨别真相的能力。说得好，就是这样。我为什么我一定要去戳破谎言？原因就是因为它会影响我们对辨别真相的能力，所以我反对谎言。谎言反共，谎言反共会适得其反，因为它让我们失去了辨别真相的能力啊。那时我们又该怎么办？连对真相的渴望都会失去，继而满足于那些虚构的故事。这就是对现如今这个时代最好的诠释吧。啊，说得好。人们不在乎真相，人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说得很好。这也是我想说的话啊。观点，中国已经在塔西佗陷阱了，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对自身的要求，对自身的看法和我们对中共的判断，对中共造成的现实，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你不要用中共造成的虚假事实来否定我们对严肃事实的追求，理解吗？我看到好几条这样的评论啊，我知道那个评论啥意思， 我不同意你，我认为对严肃事实的追求，对严只接受严肃事实的追求才是一切的根本，偏离了这个根本，你最终会失去对这个真相的认知的能力。当你失去了对真相的认知能力，你那些所谓的借口都一文不值啊。观点就如心理行为学家讲的，人们长期沉浸在快新闻的资讯里，导致人们失去了思考能力，不像以往阅读报纸让你有时间思考，所以久了人们不想花时间思考，只能偏听偏信，这是不对的。对快新闻，快新闻如果是事实没有问题，没有问题，我们生活形态改变了，你不能说新闻快就不真实了，这是不对的啊，这是对新闻改变模式的一种偏见啊。看报纸你可以思考，看短视频你一样可以思考，只是思考的时间的长短。我们现在更多的碎片化的消费，碎片化的消费没有错。很多人喜欢固守原有的模式，任何新的东西都否定它，这是不对的。我们生活形态改变了，我们对新闻消费的模式也会改变，这非常正常啊。就像当初看报纸一样，报纸原来有报纸吗？原来也没有报纸，所以原来报纸是很长周期的，慢慢的变成日报，现在有互联网，随时发生。这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时代不一样。观点新闻工作者应该坚持核实对真相，多渠道的交叉验证信息，保护自身安全，提升公众信息辨别能力，并且借助国际合作与新闻新媒体传播真实的声音。说得对，新闻媒体就是要核实真相啊，要新闻媒体本身就是向公众提供真相，不是真相也不能提供啊。观点，年轻时我很天真的觉得只要告诉群众真相，真理就会降临。一晃将近20多年过去，我对传播真相感到愈发恐惧。也许如何让群众愿意去了解真相，面对真相才是真正的问题，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症结所在啊。老实讲，我刚才这番话更多的还是向海外的能够接触真实严肃事实的网友说的。对于中国大陆我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因为中国大陆的生存环境更严苛啊，更严苛。但是你在台湾，你在美国，你在日本啊，你在欧洲，你很容易接触到严肃的事实。但是更多的人在看微信。观点，我就觉得圈养众生的杀猪盘，以衣食住行为通道，众生像是养分输送天上人。OK， 情况孩子学校抽血，现在很多家长在胡志上都写不同意，只有很少家长让孩子参加抽血，而且抽血化验没有任何报告给到家长，那你为什么抽血？抽血就是匹配样本呗啊。中国的学校，中国的医院在这件事情上变得非常的邪恶啊。情况，人到中年独自一人背井离乡海外生活，不管哪一条都很惨的样子。很惨吗？我不觉得呀。背井离乡，关键是你把哪里当乡啊。我们还是要落地生根，落地生根，此处就是吾乡啊。那你啊，非得背着井要去离乡，那也没有办法啊。不过我还是义无反顾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像王老师所说，移民就是未见其利，先见其害。但我有自己的愿景和梦想，这就好啊，这就好，否则你挺不过去的啊。观点，心理学家指的是人们对专注这个行为变得少了， 只想最快的得到结论。是的，这个世界上结论通常是很慢的，过程通常会很漫长啊。那我们只想要很快的得出结论，所以很快告诉你结果的往往被你接受了啊。观点：新闻工作者最大的责任就是落实客观的报道事件，真相不需要相信，谎言才需要啊。真相需要相信啊，真相比谎言更需要相信。为什么？因为真相比较 boring 啊，比较没那么有趣啊。提问关于中国产能过剩和政府补贴，中国官媒经常反驳说欧美也有政府补贴，这是谎言吗？请问欧美的补贴和中国有什么不一样？嗯，还是那句话，西方的一碗饭里面有没有苍蝇，有没有脏东西，石头石子，有的啊，但是那是一碗饭，里面会有一些东西啊，有一些有些不好的东西啊，但是这是一碗饭啊。那中国是什么？中国是一碗屎，里面有饭粒，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啊。你说啊，你这里面也有石子儿，对的啊，这两个不同，不能等量齐观的事实啊。所以它偷换概念的是啊。情况从翻墙出来以后，国内的新闻我基本不看了。习惯来到王老师这里获取新闻，有些王老师的新闻节目我会反复的收听，谢谢。观点：我判断媒体是否严谨，就看他是否订正错误报道。理论上来说，你还是要去，要去什么呢？要去看他新闻报道是否严肃。他的新闻报道你可以去交叉对比，就是说我们媒体，我们选择媒体，我们一开始要很谨慎啊，一开始要谨慎，就是我要选择一个对的媒体来相信。那这样选择之后，你相信了某一个你认为严肃的媒体，这样你的成本就会比较低啊，你的成本就不会比较低。基本上我们来自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有一样东西大家是一样的，就是怀疑，因为中国全是谎言，所以大家都怀疑啊，一直都是怀疑，什么都怀疑，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永远都在问这个问题，这成本非常的高啊。那你在美国生活就不是这样的生活方式啊，因为你不是生活在谎言的世界当中啊，所以这里面有一点困难，就是我们在语境表达的时候经常会有跳跃啊，跳跃变成我们在理解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啊。但基本上的情况就是，第一，我们搞清楚我们在讲什么，第二，我们要讲搞清楚我们在什么环境下讲的这件事情啊，然后我们再来做判断。新闻媒体它不会变来变去啊，新闻媒体有点像餐厅啊，我是咸的，我是淡的啊，我做咸的我就一直做咸的，我做淡的我一直做淡的，我不会今天是淡的明天是咸的，因为今天是淡的你不会把咸的赶走，然后你明天再做淡的又把咸淡的又把咸的赶走，你基本上就没客人了。所以新闻媒体跟餐厅是一样的，他一直会一直坚持这一条路走下去。所以从基本上来看，你选择相信一个媒体，你可以一直相信他，除非你发现他变了啊，那这个很少见啊，但基本上是这样啊，降低你的成本啊，降低你获取信息的成本，因为我们其实需要知道大量的信息啊。观点：这个论点在 YouTube 上有网友反复反应，确实如此啊。一个深度新闻，比如如果有30分钟，人们的关注时间只有5分钟，会以最快的时间看前面的几分钟，然后手动拉到最后只看结论啊，中间的过程不想关注，最后那个结论就内化成为他的思考。 不同的心态吧，我觉得。这还有就是这件事情跟他有没有关联，如果跟他有关联的话，他会从头看到尾啊。如果跟他没有直接利益上的关联，他可能就不想知道过程，我只想结果就可以。这个叫无可非议啊，无可非。我们新闻学上有一个属性叫接近性啊。新闻有很多属性，新闻有时效性啊，你像去年发生的事情现在就不叫新闻了，所以时效性。一个是真实性啊，你必须是真实的，而且必须是全部都是真实的啊，不能够局部真实。第三个就是接近性，你跟他有什么关联啊，你跟他有关联，他才对你的内容才有感兴趣。你跟他完全没感，你在讲火星上的事情他就没有兴趣。所以这里面还有就是比如说影响，影响有多大啊。你说啊，中国人在美国的中国人，你们从明天开始每天要交10块钱给移民局，这就有关联，影响很大，就大家就会关心啊。所以我们做新闻，我们新闻工作者要把握这些属性来安排我们的新闻啊。提问：普通个人如何在大陆通过个人潜移默化的努力去影响周围的人，改变他们对中共的认知？你都讲潜移默化了，那就潜移默化的方式呗。我不知道该怎么潜移默化的方式，就是，这挺讨厌的，去影响别人。让他们自己去明白吧，我觉得。你可以提供一些条件啊，提供一些条件。那他们需不需要这个条件，或者他们对这个条件的反应决定了他们自己的造化，而不是你的决定啊。我不觉得我们每个人要做这样的事情啊，因为你要把选择权交回他们自己啊。观点：现在媒体的可操作性太强，他们通过水军和诡辩已经可以在基于事实的情况下颠倒黑白，所以一定要多看王老师的节目。王老师的节目理性专业有深度，谢谢你的夸奖，谢谢啊，我不敢当。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